嗨，这小五是大兄，你相信吗？我们教科书里面写了100多年的起点大爆炸的理论，或许很快就要被彻底的改写了。就在最近啊，华人科学家刘若琳作为第一作者，在物理学界最顶级的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面发表了一篇足以震撼整个科学界的重磅论文。那这个论文呢，重新告诉了我们一个宇宙的终极答案，那就是我们这个宇宙到底是怎么来的。那这里来，咱们不聊这篇论文里面具体是怎么用数学去推算的，那它能够登上物理学界最顶级的期刊，肯定早就已经有很多的科学家评审通过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论文里面提到的三个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但是数学上呢又完全自洽，逻辑严密到让人惊叹的这个结论跟大家来聊一聊。那首先第一点呢，在以前呢，我们教科书里面说啊，宇宙呢就是起源于一场狂暴的大爆炸，是由一个体积无限小、密度无限大的恐怖的起点爆炸而来。但是现在啊，这个论文却告诉你，根本就没有起点。最开始的时候啊，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没有时间、没有物质、没有能量、没有边界、不生不灭的完美的四维球面啊，注意了，是一个四维球面。不是屏幕上这种三维的球面啊，而且呢，你现在呢也不要动脑子，使劲的去想这个四维球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哪怕是清华、北大、哈佛这样的这个顶级天才啊，他们也绝对不可能通过脑子想象出来四维空间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科学家们能够用数学间接的推断出来有这个四维空间，能够写出它精确的这个方程，能够计算出它所有的这个属性，但是啊，就像是神故意给我们设的一把枷锁一样，哪怕智商再高的人类，他就是不能够在这个脑子里面直接就想象出来这个四维空间到底是什么一个样子。这就很像是老子说的那个道可道非常道一样，道啊，你只能够勉强的间接的去描述，但是呢，你永远也不可能直接用脑子去把它想明白。那这个四维球面呢，就跟道一样，根本无法用大脑直接去想象。那这篇论文的第一点呢，说的就是这个，在刚开始的时候啊，没有起点啊，在最开始呢，是一个神奇的，没有时间、没有物质、没有边界、不生不灭啊，我们脑子里面想象不出来的四维球面。然后第二点，这个论文呢，还将彻底改变我们对时间的认知。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直觉当中，我们会觉得这个时间呢，它是天生就存在的，我们的直觉会认为哪怕在这个宇宙还没有出现之前，时间可能它就存在了。但是现在这篇论文呢，用数学推导告诉我们，时间啊，是这个宇宙在诞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才半路变出来的啊，是因为最开始那个没有时间、没有物质、没有边界、不生不灭的完美的四维球面，它不小心抖了一下啊，然后呢，因为这莫名的抖了一下，原本的四维空间，四个原本一模一样的这个空间维度，其中有一个维度啊，就突然转了个弯儿啊，突然变出了我们这个宇宙的时间，同时啊，也有了我们这个三维的这个物质宇宙。那听到这里，相信熟悉佛家的朋友肯定就已经发现不对了，哇，刚才说的这个两点，第一点那个没有时间、没有物质、没有能量、没有边界、不生不灭的完美的四维球面，这个跟楞严经里面说的我们众生的那个本源，那个看不见摸不着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妙明真心，这两者形容起来也太像了吧。然后呢，第二，刚才说的那个完美的那个四维球面呢，它莫名的抖了一下，才有了我们这个宇宙的这个时间，有了这个物理的世界。那佛陀在这个楞严经里面不也是这么说的吗？啊，佛陀说的也是啊，本来没有这个世界的，是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那个妙明真心莫名的一念不绝而生无明啊，也是相当于抖了一下，然后生出了无明，慢慢的幻现出了山河大地六道众生。你看这篇顶刊论文当中说的这个前两点啊，跟2000多年前佛陀说的简直是神级的重合。而且啊，更有趣的是这个论文里面说的为什么这个四维球面会突然抖一下啊，跟这个佛陀在楞严经里面说的为什么这个妙明真心啊，他也会莫名的抖一下啊，会一念不绝而生无明，他们两个的答案呢也是一模一样的。首先我们来看论文里面是怎么说的，他说你看， 原来啊，这个四维球面它本来是不生不灭，没有物质，没有能量，安安静静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呀，它既然没有物质，没有能量，安安静静的，为什么会无缘无故莫名的抖一下呢？啊，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啊！所以说，难道是某种神秘的外部能量推了它一下吗？那结果呢？当然不是的啊！《论文》里面说得很明白，没有任何的外力，只是因为量子隧穿啊，它自己就莫名的抖了一下。那什么是量子隧穿呢？其实很简单的，我们平时这个宏观世界里面，一个球放在这个地上，没有人去推它，它永远就不会动。但是在量子力学的这个微观世界里面呢，则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这个游戏规则。一个微观的粒子，即使没有任何外力去推它，它也有一定的概率会凭空穿过一道墙。它不需要任何外力去推它，它自己就会有概率自发的发生隧穿。啊，也就是说，最开始的那个抖一下呀，没有外力，没有原因，就是这个四维球面本来它就自带的这个量子本能，它就是那么抖了一下。然后啊，接下来巧合的是呢，在楞严经里面，佛陀的弟子富罗那也问了佛陀一模一样的问题。富罗那就问啊，为什么这个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安安静静的这个妙明真心会突然的一念不绝呢？为什么会突然的抖一下呢？然后你猜佛陀是怎么回答的？佛陀啊，没有直接的给他答案，反而呢是给他讲了一个极为荒诞的一个故事。佛陀说啊，有一个叫做眼若达多的人啊，有一天啊，他这个早上啊起来去照镜子，然后看到镜子里面自己的这个眉毛和眼睛啊，心生欢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他突然就发神经了，突然心里面就生出了一个念头，哎，我的这个头怎么跑到镜子里面去了？哎呀，完了完了，我的头没有了，我的头丢了。然后啊，这个人呢、啊，就突然像发疯了一样，在大街上狂奔啊，一边跑一边喊：“哎呀，我的头呢？我的头去哪儿了？”好，故事就完了。接着，这个佛陀就问这个富罗那：“你觉得为什么他会突然无缘无故的这个发狂？”然后富罗那就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原因呢、啊，他就是突然犯病了，发狂了呀。”然后接着佛陀就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妙觉名缘，本源名妙。”既称为妄，云何为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啊，那这里佛陀这句话啊，表面上看去绕来绕去的啊，但其实啊，佛陀在这里呢，就是想如何让我们突破平时固有的这个认知啊，就像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印象当中，佛家是最重因果的啊，所以说佛经上经常教育我们要去做善事才能够有善报嘛。但是啊，在这里呢，佛陀啊，只是要给你说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啊，那就是我们普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因果律啊，它是有限制的。因果律只存在于我们这个虚妄的物质世界当中，但是啊，在那个妙觉明缘本源明妙啊，也就是佛性妙明真心那个境界里啊，它是超越因果、超越逻辑的啊。这就跟前面说的一样，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个球放在地上，没有人去推它啊，它永远不动啊，只有外力推了它才会动啊，这是遵循因果律。但是在量子世界，量子呢它不需要外力啊，它就有这个概率会隧穿，那这不就是超越我们现实的这个因果律了吗？所以说你发现了吗，论文当中说的为什么四维球面会突然抖一下，和佛陀说的为什么妙明真心也会啊这个突然一念不绝而生无明啊，说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在说宇宙刚出生的那一刻，它是超越因果、超越逻辑的，我们无法用平时的逻辑语言去回答最初的那一抖它为什么会发生。但是这里啊，其实还有个更有趣的这个地方啊，你看佛陀啊，同样是回答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会这个莫名其妙的这样抖一下，他为什么不直接回答说你不能够用因果逻辑去回答超越因果逻辑的那个境界，而是非要绕一个弯啊，非要讲一个疯子他去找自己头的这个故事啊，最后才给我们答案呢？其实啊，这恰恰就是佛陀最厉害的地方。首先问佛陀的这个弟子啊，他叫富留那啊，他可是佛陀十大弟子里面出了名的逻辑怪才，他被称为辩才第一。 啊，如果说佛陀一上来就直接甩一句啊，那一抖没有原因，它是超越因果的，那你猜富罗那会怎么反应？要知道他可是逻辑怪才啊，他那颗逻辑大脑绝对不可能马上当场就关机，他肯定还会本能的继续去追问，那没有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一抖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它照样还是会死死的陷在这个因果的这个无底洞里面啊！这就像现在的你和我一样，当代这个顶级的物理学把这个公式已经算到极致了，告诉你量子不需要任何外力它就能够凭空的发生隧穿，那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你照样会抓耳挠腮的继续去追问，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个量子就能够不讲道理啊？为什么它不需要外力就能够隧穿？我们还是会不自觉的会继续的去追问啊，但是呢佛陀就说了，如果说你一直这样去用言语用逻辑去追问，那永远就只能够在因果的这个无底洞里面去打转啊，你永远也找不到那个最核心的真相。那除非是怎么样呢啊，除非你停下对逻辑的执着，让这颗狂心彻底的歇下来，当你放下了所有的无明和妄想，重新回到那个不生不灭的妙明真心时，唰的一下子你将直接超越宇宙138亿年的时空洪流，瞬间就回到那个连时间都不存在的那个绝对本源啊，也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完美的思维球面，到了那个境界啊，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追问为什么了啊，因为你到时候就已经融为宇宙本身，你自然而然你就看清一切了。但是呢，如果说你只是一直用语言用逻辑去追问啊，则永远就得不到答案。好，那在这里呢就不啰嗦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这篇论文还说了第三个与我们平时认为的宇宙大爆炸不一样的这个地方，而且呢没有想到啊，居然呢也和佛陀说的一模一样。那论文的第三点就是说啊，以前呢我们一直都认为宇宙最初是由起点产生了一种极为猛烈的大爆炸啊，那是无穷的能量轰轰烈烈的炸开了虚无，然后炸出了我们今天这个宇宙。但是现在刘若琳博士呢，他们的这个数学公式算出来啊，对不起，我们全错了，那根本就不是一场具有毁灭性的大爆炸，而是一次极其安静极其温柔的时空转身。这个转身呢就有点像刘慈欣三体里面写的那个神级大招降维打击，有很像啊。你看啊，这个三体里面写的是这个歌者文明呢、啊、扔出了一片二向箔，然后静悄悄的没有声音啊，就把整个太阳系从三维空间压成了一张没有厚度的二维画卷，那太阳系没有消失，而是换了一种更低的维度重新展开。而这个论文呢啊，也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啊，说我们这个宇宙的这个诞生呢，本质上就是一次从四维到三维的空间的这个降维展开，原本四维空间里面的一个维度静悄悄的转身变成了我们这个三维世界的时间，我们这个宇宙呢就是这么静悄悄的诞生的。但是呢在这个跨越维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没有火光冲天，没有山崩地裂，没有一切我们想象中的狂暴的大爆炸，只是一个维度在虚无当中静悄悄的转了个身。那听到这儿你可能就会说，嗨，不就是从爆炸变成了转身吗？不就是动静小了一点而已吗？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那你要是这样想，那可就想浅了，这根本就不是动静大不大的这个区别啊。那在这里呢，我们首先必须要彻底的搞清楚这个转身到底转的是什么。相信你前面啊听到咱们这个宇宙是从四维变三维这样而来的，你就会下意识的以为啊，是不是那个完美的那个四维空间整个塌了碎了，然后才出现了我们这个三维宇宙，那原来的那个四维宇宙已经彻底的消失不复存在了。那事实上呢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啊，如果说它塌了碎了消失了，它怎么能够被称为不生不灭呢？那这里说的这个转身呢，真正细思极恐的地方就在于那个原本完美的四维空间它一丁点都没有受损，它没有消失，也没有变成任何别的东西，此时此刻它依然安安静静完好无损的矗立在宇宙的这个高维度空间里面。那这不是我在这里这个瞎编啊， 在现代这个前沿物理学里面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这个理论啊，完美的印证了这个猜想啊，那就是摩理论。摩理论告诉我们呢，那个完美的真正的这个高维度空间呢啊，在物理上呢被称为本体，它从来没有消失，它就像一个无限大的一个空旷的一个房间。而我们生活的这个三维宇宙啊，本质上呢其实只是悬浮在这个高维房间里面的一张薄膜。所以说啊，所谓的这个转身呢、啊、仅仅只是这个永恒的这个四维本体里面原本不生不灭的其中一个空间维度，暂时魔术般的啊，在我们的感官里面幻化出来了一条流逝的这个时间轴。也就是说，四维本体它没有动啊，只是借给了我们一个维度啊，让我们三维生物在这个里面呢去演一场戏啊。所以说这个转身和原来的这个爆炸的这个区别，就指向了一个终极的问题的答案了，那就是时间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你想想啊，按照以前大爆炸的这个理论，时间只是爆炸的一个副产品，是爆炸开始了时间才出生的，在爆炸之前时间根本就不存在。也就是说，在原来的大爆炸理论里面，时间它没有根本，没有前身，它是无中生有，凭空冒出来的。但是现在论文告诉你，不是爆炸，是一次极其温柔的转身，是原本四维空间里面的一个维度在转身的过程当中变成了时间。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时间它有本体，它有前身，而且它的本体是四维空间里面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那个维度。所以说这两种理论的这个区别完全是天壤之别呢。按照之前大爆炸的这个理论，时间没有前身，是炸出来这个副产品。可是我们这个宇宙终将会走向湮灭的呀，那等这个宇宙冷寂湮灭的那一天，时间就一定会跟着彻底的湮灭，会归于虚无，对不对？那我们每天都在问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们害怕衰老，害怕来不及，害怕失去，我们所有这些焦虑痛苦幸福快乐都是建立在时间过去了就过去了，时间终会湮灭的这个基础上的啊。所以说我们才会感觉到恐惧焦虑痛苦。但是如果说时间只是一个不生不灭的一个本体，它暂时的转身，暂时的幻化啊，只在我们这个三维世界里面生效，它的本体一直在那里不生不灭安安静静，那我们对衰老对失去对来不及的所有的这些恐惧，是不是本质上也只是我们三维生物特有的一种降维的幻觉而已呢？所以说这里有趣的事情就来了啊，这不就跟佛陀说的一模一样吗？佛陀早就把时间的这个底牌给我们掀开了，过去现在未来全都是由于我们一念不绝而生出来的前程这个虚妄。那个不生不灭的这个妙明真心里啊，根本就没有时间的这个流逝，它从来就没有减少也没有消失，一切都是当下，一切都是永恒。你以为啊，你活在真实的这个物质世界里，天天为了碎银几两而抓耳挠腮，看着时钟一分一秒的过去，为生命的衰老和死亡而恐惧。但是啊，科学呢却用数学公式告诉你啊，其实别怕啊，从来没有毁灭性的大爆炸，时间的本质是高维时空里一个永恒的维度，你的过去未来啊，在四维的本体里面从未消失也从未受损。同样的，佛陀呢也用眼若达多的这个头啊告诉你，别执着了，你一直都在瞎担心啊，你以为自己的头丢了，但其实啊它一直就在那里啊，从未消失。当你放下了所有的妄想和狂心啊，你就会发现那个完美的不生不灭的那个本源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你啊。所以说啊，在这里呢，科学和佛学啊终于是巅峰相见，而且啊见解呢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相信很多朋友啊也都知道啊，这个论文啊目前还只是用数学去推算的啊，它还没有确定的证据来完美的证明这个理论它就是真的啊。所以说听到这儿来，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还是个数学理论吗？跟以前的这个弦理论啊多重宇宙啊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啊？那这就是这篇论文最狠的一个地方了。它为什么能登上物理学界最顶级的学术期刊？因为它不仅停留在数学的猜想里面，而且呢还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可以检验的可以一刀 定生死的一个预言啊。论文里面说啊，我们这个宇宙呢，如果真的是从四维转生而来的，那么它一定会残留一种特殊的引力波背景。这个引力波的这个强度啊，有一个明确的数字啊，它一定会大于等于 0.01。那具体他们是怎么算出来这个 0.01 的，暂时我们先不管啊，我们现在只需要知道这是一个可观测的一个数字啊。而且更刺激的是啊，我们离这个检验这个预言呢，就只差一颗卫星马上就能够知道答案了啊。比如说日本马上就要发射一颗专门探测这个宇宙的原初引力波的一个卫星，那它的这个核心任务之一呢，就是测量这个值。那如果说测出来真的是大于等于啊 0.01， 那这篇论文就直接封神了啊，物理学啊教科书就真的要正式重写了，宇宙诞生的这个故事啊将正式从爆炸改成转生。所以说啊，你现在啊明白为什么物理学界这么兴奋了吗？啊，不是因为又多了一个好看的一个数学故事，而是因为答案马上就要揭晓了。不过呢啊，不管这个真相揭晓不揭晓啊啊，但是如果啊你明天早上上班迟到了，你千万别去跟你的老板解释说，对不起啊，时间的流动只是我们三维生物的这个降维的幻觉啊。相信我，由于你迟到而被扣的这个工资啊，在咱们这个三维世界里面，那可绝对是真刀真枪的，真实不虚的。这场这个宇宙的这个大梦呢，它一时半会儿呢，它是醒不过来的。那咱们呢，还不如在这个薄膜的这个宇宙里面，把这场戏演得更精彩一点。另外啊，在这个视频的最后呢，啊，我其实还想啊，给大家留一个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啊，甚至有点细思极恐的一个疑问，那就是你看，随着现代前沿科学的这个发展啊，那么科学和佛学说的是越来越相似了。那按照常理来说，以后相信佛学啊，理解佛法的人呢，应该会越来越多啊，佛法应该会更加的光明，更加的深入人心，这才对，对吧？可是问题是呢，2000多年前佛陀啊，却清清楚楚的预言说啊，我们现在正处于10000年末法时代的这个初期，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呢，佛法最终啊会彻底的湮灭，会彻底的消亡。而一个在被科学不断的证实，一个却在现实当中啊要加速去湮灭，这不就完全相反了吗？啊，所以说这个悖论呢啊，我一直想不明白，不知道屏幕前各位高手啊，大家觉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好，那今天的视频啊就到这里啊，我们下期视频再见。